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读马太福音16章15到17节，彼得全书2章22到24节，腓立比书2章6到11节。大家请起立。请。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们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断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死在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圣为至高，又赐他那主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逐步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请保持站立，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圣经，教导我们走义路。求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一起来领受你的真理。求你保守接下来聚会的时间，从头到末了都有你的同在，奉主的名祈求，阿们。大家请坐。现在请舒明阳弟兄正道，正道的题目是超乎万民之名的耶稣基督，请。
各位弟兄姐妹们，昨日平安。很高兴今天在昨日的清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首先呢，我代表本教会的王牧师和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欢迎今天来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欢迎你们一起来跟我们崇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超乎万民之名的耶稣基督。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昨日清晨我们恭敬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存着一颗敬畏的心，我们来敬拜和赞美你，因为你是天地的主，万有的神。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今天成为你宝贵话语的出口。主啊，求你使我的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主，求你膏我的口，愿我所讲的信息能够见证你的荣耀。求主你自己真理的圣灵与全体会众同在，预备我们的心，使我们有一颗谦卑柔和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如此祷告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年是哪一年？2018年，对不对？那么大家知道不知道2018年为什么是2018年？这2018年又是从哪一年开始计算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那张 slide。Actually， 我们知道。我们看到中间那条线，对不对？也就是主耶稣基督诞生。主耶稣基督诞生的那一年就是主年。在主耶稣基督诞生之前，我们叫主前，也就是 BC。BC stands for before Christ。主耶稣诞生之后，叫做主后 AD。AD 就上面那个字叫 Anno Domini， means 主后。他的意思翻译出来的话就是主耶稣 基督诞生的年份。我们知道，在四福音里面记载耶稣基督是木匠的儿子，他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但是后来的人把耶稣基督出生来划分时代，划成主前的时代跟主后的时代。英国有一位很出名的传道家史布真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耶稣是世界历史的中心人物，因为所有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都是以耶稣出生的前后来定时间的。而作家 Charles Lamb 是这样形容的，他说如果莎士比亚走进这个房间，我们所有的人都会站起来，但是如果耶稣进到这个房间来，我们所有的人全体都会跪在他的脚前。那么耶稣到底是谁？他能够受到如此崇高的尊荣？在马太福音的16章15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在约翰福音的5章39节里，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圣经中有非常清楚的明确的说明，有明白的启示，告诉我们耶稣是谁，他为何能够得到如此高的尊崇。在马太福音的16章里面记载了耶稣和他的门徒走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那时候耶稣知道自己很快就要被钉十字架了，差不多还有几个月的时间。耶稣就问他的门徒两个问题，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当时耶稣的门徒西门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而是我的天父给你的指示。从耶稣和彼得的对话中，我们知道耶稣是基督，是主，是神的儿子。然而在实际上，在整本圣经里面都在向我们启示并印证，耶稣不仅仅是新约各卷书向我们揭示跟印证耶稣，而且旧约的各卷书，不论是摩西的五经、历史书、诗歌书、先知书，没有一卷书不都是为着耶稣基督做见证。新约中所记载的耶稣，就是神在旧约里面向我们所应许的、所预言的那位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我们的救主。好，让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知道圣经是正确无误的，知道神的启示，好让我们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成为神的儿女，得到了永生。那么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旧约里面是如何的来预表耶稣，在新约里是如何的印证耶稣他是谁。在马太福音的1章21到23节，天使向约瑟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而来的，她将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在这里面说的这一切事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那位先知是谁？这位先知就是旧约里的以赛亚。神通过以赛亚在主耶稣基督诞生700多年前就讲到了这个预言，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耶稣是谁？耶稣就是以马内利，耶稣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翰福音的1章14节说，耶稣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也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2章4到7节。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候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接着路加福音在12章11到12节里告诉我们，天使向众人宣告，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耶稣是救主，是主基督，这个奥秘隐藏在旧约里，但是在新约里被揭示出来。在1500多年前，基督教的一位神学家奥古斯丁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新约隐藏在旧约里面，而旧约这是在新约里面被揭示了出来。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先知在他的书里面，以赛亚9章6节里面预言，因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个预言就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不仅仅如此，在耶稣基督诞生的750多年前，旧约的另外一位先知叫做弥迦，他就预言到了耶稣基督出生的地点是在哪个地方，就是伯利恒。弥迦书的5章2节说，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什么意思？叫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换句话说，主耶稣就是那一位自有永有的救主，他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的神。耶稣基督出生的地点的预言完全是神的主宰，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能够预料的或者是可以做到的。你要晓得玛利亚和约瑟他们住在哪里，他们住在北部的这个加利利的拿撒勒。如果我们从地图上去看的话，从拿撒勒到伯利恒差不多有120里的路程。你们也知道玛利亚身孕重了，根本就不可能走120里路从拿撒勒到伯利恒去，没有这个必要。但是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当时罗马的皇帝盖撒雅古斯都有一道命令下来，叫天下所有的老百姓都去报名上册。因着这样一道命令，玛利亚跟约瑟就从拿撒勒到了伯利恒，在那里耶稣基督诞生了。这就应验了旧约的预言，成就了神的旨意。 新约把旧约里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给揭示了出来，让我们能够清清楚楚明白，耶稣就是那全能的神、和平的君、永在的父，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基督。耶稣是神的受膏者，是弥赛亚。什么是受膏者？什么是弥赛亚？在旧约的时代，神要设立一位君王、先知或者是祭司，他们首先就要先被膏。那耶稣是神所设立的祭司，是神所设立的君王，他也就是神用他的灵所膏的受膏者。耶稣在开始传道的时候差不多30岁左右，在他传道之前，他来到了施浸约翰的前面，接受施浸约�翰的浸。马太福音3:16-17说，耶稣受了浸，水就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受圣灵的膏，是神的受膏者。以赛亚书61:1-2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被释放，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这预言就应验在耶稣的身上。路加福音的4:18-19是这么说的，耶稣来到了拿撒勒，就是他生长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有人把以赛亚书递给他，他就翻开来念到一处圣经，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里喜年跟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恩年是同一个字。我们看过新约，我们都知道，不正是这样吗？耶稣他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他赶鬼，使污鬼附着的人得以释放，使瘸腿的、瞎眼的得看见，他传扬神救恩的大好信息。耶稣在讲了上面那一段经文以后，就向会众宣告，今天这经就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新约隐藏在旧约里面，旧约则是在新约里面被揭示了出来。主耶稣是神的受膏者，是弥赛亚，他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在这里贫穷人不单单是指物质上贫穷的人，更是指我们在属天的属灵上面的贫穷。主所传扬的喜年或者说是恩年，在原文里是 The year of the Lord's favor，就是指整个的新约的时代，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凡是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能够因信称义得救，让我们在罪的捆绑之下得以释放，得到永远的生命，归向神，成为神的儿女，得到神为我们预备的永远的福分和产业。耶稣是骑着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的谦卑温柔的君王。马太福音21:6-10是这么说的，门徒就照着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 进了耶路撒冷，全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是的，他到底是谁，能够得到如此崇高的尊荣？他不是别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骑着驴驹的谦卑温柔的君王。何塞纳在希伯来原文里是两个字合并起来一个字，第一个字的意思是 I beseech means 我祈求，后面半个字的意思是 bring salvation， 就是求你拯救，带来拯救。那两个字合并起来，就何塞纳的原意就是求你拯救。百姓这样的呼求，这样的前行后随，不就是证明了耶稣基督是他们所期待的、所指望的那位前来拯救他们的君王和救主吗？旧约另外还有一位先知撒迦利亚，在他的书里面，撒迦利亚的九章九节就预言到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时候的情景。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耶稣基督骑着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不正是印证了你以前在旧约里所讲的预言吗？正如撒迦利亚所预言的，耶稣虽然是君王，但却不是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趾高气扬的进入耶路撒冷城的人间的那种是君王，他是那位谦卑柔和的骑着驴驹子来到耶路撒冷的拯救我们全人类的全能的神和平的君。他是谦卑温柔的君王，他是来施行拯救的，他是公义的。耶稣来到人间，来到耶路撒冷，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做王来统治我们，而是要来到这个世界上被钉十字架，代替我们的罪受死，完成神救赎的计划。那是耶稣为什么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如何完成神救赎的计划呢？我们来看下一张 slide。 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使徒约翰看到耶稣来到他那里，使徒约翰就指着耶稣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在这里使徒约翰向我们揭示了耶稣是谁，耶稣就是那神的羔羊，背负我们世人罪孽的，为我们的罪付出了赎罪的代价，免去了我们的罪。旧约先知以赛亚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前七百多年就预言了耶稣基督作为神的羔羊为我们的罪被杀。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七到十一节是这么说的，他也就是指的耶稣基督，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为我们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赎罪祭。有许多人因为认识我的义仆，也就是耶稣基督，得称为义，换句话说就是得到了神的救恩，并且他耶稣基督要担当我们的罪孽。我们如果看过旧约，我们知道犹太人在犹太的年历正月十四日要过逾越节，要宰杀逾越节的羔羊。在正月十四日的黄昏，以色列人 把逾越节的羔羊给杀了，然后按着神耶和华的吩咐，取一点羔羊的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面。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在那天晚上，耶和华神要遍行整个埃及，施行审判，击杀所有投生的。但是耶和华神看到以色列的民众的房屋的门上门框上面有羔羊的血，他就越过去了，审判就不会临到神的子民的身上。这就是逾越节。逾越节的意思就是 Passover， Passover 就是越过去。因着羔羊的血，神的子民被赦免了罪，免去了神的审判。你们要知道，耶稣基督被杀被钉十字架正是在哪一天？逾越节。这逾越节的羔羊就是预表了耶稣基督这位神的羔羊。耶稣基督在逾越节被钉十字架，正是印证了逾越节羔羊的预表。正如以赛亚所预言的，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有许多的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耶稣是神的羔羊，神以他作为我们的赎罪祭。耶稣基督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孽，代替我们成为罪。这就是神救赎的计划。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里面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所受的鞭伤，你们便得到医治。先知以赛亚预言了神救赎的计划，他说，他这里指的是耶稣，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里知道他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过犯而受害，是为我们的罪孽而被压伤。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到了平安，因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到了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了，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了他的身上，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被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所医治，意思是我们本来因着我们的罪要受神的审判而死，但是耶稣基督替我们受死，免去了我们的死亡。换句话说，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神免去了我们死的罪，使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复活里得以活着。耶稣基督的死是代替的死，耶稣是为着我们而死，为了救赎我们而死，是代替我们这些罪人而死。在十字架上，神将我们身上一切的罪孽都挪去了，归在一个人身上，也是耶稣基督的神的羔羊的身上。神将我们的罪孽归在被钉十字架的耶稣身上，看他是唯一的罪人。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明确地指出，神使那无罪的，也就是耶稣基督，好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的里面，也就是耶稣基督的里面，成为神的义，也就是说得到神的救恩。这就是神丰盛的恩典与怜悯，这就是神全备的救赎计划。耶稣基督不单是神的羔羊担当我们的罪孽，他更是一位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是复活的救主，在新约圣经的四福音里面有确切的记载，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三天后复活。 马太福音28:1-6说，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马可福音16:9，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晨，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路加福音的24:5-7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的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约翰福音的20:9说，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耶稣复活了，他是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也应验了旧约的预言，在16:10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110:1说，耶和华对我主说，这个主就是指的主耶稣基督，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以赛亚书53不单单预言了耶稣基督救赎的事，更是预言到了耶稣基督的复活。以赛亚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写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这些预言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就完全的应验了。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哥林多前书15:4是这么说的，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耶稣基督不单单复活了，而且他复活之后升天，得到高职，坐在全能者的右边。耶稣是坐在那全能者右边神的羔羊。马可福音记载了，耶稣被抓到犹太人会堂里受审的时候，大祭司问他是不是基督，但耶稣就很明白地告诉他，大祭司说，我是。你们被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主耶稣在复活之后，把自己显现给他的门徒看，有40自就讲解神国的事。耶稣对门徒说，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使徒行传1:9是这样记载了，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也就是指耶稣基督，他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旧约圣经预言到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升天，以赛亚书的52:13说，他必受尊崇，被高举，且成为至高。大卫王在他的诗篇中也预言到了基督的升天，他说，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被虐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与他们同住。大卫王更是预言到耶稣基督在升天后要坐在至尊至大的全能者的右边，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101:1的第一节里面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在10的8，大卫王是这么说的，他说，基督要升到诸天之上，并且得到荣耀尊贵为冠冕，便是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旧约有另外一位先知但以理，在他异象中看到
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到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的，他的国必不败坏。但以理在异象中所看到的那位人子就是耶稣，那位坐在全能者右边的神的羔羊。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向我们启示，在5:7-12说，这羔羊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的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和受赞的。是的，主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后，不仅仅得到了荣耀尊贵为冠冕，他更是得到了宇宙中最大的权柄。耶稣基督在复活后向他的门徒宣告，这个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8:18-20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我们在看了这么多的圣经，查考了这么多的圣经，我们应该心里非常清楚的知道耶稣是谁。耶稣他就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他就是全能的神救主基督，他就是神的受膏者弥赛亚，他就是那位骑着驴驹的谦卑温柔的君王，他就是那位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他是担当我们的罪孽并替我们成为罪的，他是复活的救主，他是那位坐在全能者右边神的羔羊，他就是那位超乎万民之名的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不是要定我们世人的罪，而是要叫我们世人因着耶稣基督而得救。凡信耶稣基督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耶稣基督的名。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耶稣也告诉我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也叫你们在哪里。耶稣在哪里？耶稣在天父的神国里面。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被耶稣接去见神的国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够重生得见神的国呢？在罗马书3:22-26里面，保罗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如何的重生得救。保罗说，神的义也就是神的救恩，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没有区别，因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着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 就是得到神的救恩。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也就是赎罪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我们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也就是显明神的救恩。因为他神有忍耐的心来宽容我们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也就是神的救恩，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就是神他自己为我们的救恩，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换句话说，凡是接受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能够得到神的救恩。那么我们如何重生得救，成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首先要认罪，以谦卑的心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因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第二，我们要相信，以信心来接受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相信他因救赎你而我被钉十字架上，然后我们要向众人宣告，决志信主，公开表明自己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因为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在决志以后，我们就需要接受敬礼，归入到基督的名下。就像今天我们有三位弟兄姐妹决志信主受浸，归入到主的名下，然后把主日分别为圣，来敬拜神，念读圣经，让我们的灵命得到喂养，过一个团契的生活，彼此的相爱，做一个蒙神喜悦的神的儿女。最后我想请大家一起来念一段圣经，那是在腓立比书的2:6-11，请。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屈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至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缺席，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爱世人，甚至将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赞美你，因为你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是何等的全备。你赐永生的盼望给我们每一个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因信称义的人，让我们能够在主你的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的名超乎万民之上，你是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的羔羊，你的荣光充满全地，你的慈爱亘古不变，你是至高至大至圣的神，你是天地之间独一的主宰。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配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愿一切的尊贵、荣耀和权柄都赐给你，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如此祷告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